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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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那我们打开五十页。那五十页我们上次讲到，把第一段讲完。那今天我们讲第二四起信一二，就是说我们讲大圣，对大讲完圣，然后合适。讲大圣，那现在呢？连大圣起信，这个起信这两个字可以分一个起一个信，还有合起来谈起信。那这个上次也跟大家提过，这样的一个解经法当然我们有时候必须要因时制宜啊。有时候对某些环境做一般讲解经典啊，你自己心里有数啊。这个顺便岔开来讲，有时候一部经典，从它的文名字或是某一个段落，基本上在看到一个经典或是一个思想啊。不要我们人啊太容易把自己的想法直接的投射啊，或是应该这么讲，就是太顺着自己的习性啊来讲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看任何一个思想啊，一个东西，任何世间事，即便佛法世间法，都必须要从缘起的角度来看。那如果你将来就是对一个东西解读是一个角度，那这个角度就是这种习性啊，直接的反应让你不知道用理性用智慧来观察你所要讲的那个对象的缘起的相貌，因为你缺少这种观察，所以你解的经你解不出来，你看不到更深的意思啊。所以就有时候就是经文一来，你始终就是顺着自己的习惯，就是说即使每个人讲经还是有讲出来的经，有点有趣，就是一部经典讲出来却是每个人心中的经。当然我们现在会参考一些祖师大德的讲法了哈。那当然这个讲参考也不过那就不一定能呈现你自己的风貌，那你讲出来可能就是有点学鹦鹉说话啊，你怎么说你就怎么说。那当然那即便这样也有自己的味道了哈，只是这种味道就属于个人的就不多了，因为你只是把别人的注解加以解释又翻过来这样而已，属于个人的风格就少了。那如果你是用你自己的智慧观察，那其实你讲出来往往就是借着这部经那讲出你个人的看法，所以其实讲经的时候同时 也反映出你个人对这个佛法的观察跟智慧，其实也呈现了。那当我们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太习惯了，我们有一种平常的这种习性啊，你的习性在讲经的时候也会展现出来啊，乃至你在解读经典，不是讲经，你在解读经典也一样，你都会展现出来。展现出什么样子啊？就是你向来习惯的那观察面，而且向来习惯的固执面会出来 啊。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你在讲课的时候，你在说这个法，乃至你在思维在看，有时候不一定要啰里啰嗦的，每次都要把它讲得很细微的。像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某一个比较对象比较单纯，或是他们的思考或是时间也不是那么长啊，种种机缘不适合我们讲得很繁琐的时候，你就不要连个经题也讲了那么久啊。可是就算你不讲，你也你内在的智慧也是观察得到，你是观察得到，只是你要讲不讲，你应不应机。可是并不是说你想讲而没得讲，或是应该观察的你观察不出来，倒不是这样，而是你知道可以讲，你知道这个法其实衍生好，我们不是故意要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乱生一通啊。其实它有一定的法则，好，它有一定这个法生，因为任何一个法生起来不会单一个东西出来的，它一定是借缘起相而出来的，不管是文字或是内涵，它都是这样。那只是在你在抉择的时候，你会依对象来看，应该是好，应该是怎么样来谈哈。那所以这一点呢、大家要留意一下。那我们现在在看这个法就有一个意义，这个不是你要得到藕益大师的这么一个他的思考而已，他给你的一个讲解而已，而是他不是就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当在看一个观点的时候，他引用了多少观点，这个观点不是我们做笔记硬要去找东西来配合。你像我自己在讲的时候，我的东西注解我旁边写的是我自己的想法啊，有时候有一些是属于知识性的啊，有一种历史性的典故的那个我比较少在记，我们会做个标记。可是一般在写在旁边，像我的书写在旁边的大概都是我自己的看法。那除此之外我的书是白的，有些东西如果不需要的话，我那本书讲完还可以再给人。那有时候就是加上自己的见解，好，或者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体会啊。那因为我有时候这时候体会到时候会忘了，那我觉得这个观察点可以作为听的人的参考，所以我会把它记下来，免得我又忘了。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光只是一种被动的一直在消化别人的一个见解啊，喊东就东，喊西就西，而没有学会了自己的一种智慧的观察。所以这里不但是要参考藕益大师的这种智慧的解说经典，最重要的是他怎么会从其他地方衍生出来，好，那怎么会当他在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观点的时候，他会借其他东西，那为什么会是这样？那这个观察其实 这种应用方式其实不就是谈这个会联想到这个，谈这个会联想到这个，那为什么会这样联想？因为这个事情本身就是这样嘛，因为一个事情本来就具有这种多重因缘，所以当他看到这个事情本身的缘起相的时候，自然会帮助我联想要用这个来讲。不是有时候讲的人自己并不知道啊，像我现在讲的才你们也许有时候是自然他就感应过来了，就是说你对一个东西的连结，那其实这中间是有道理的。什么道理？因为他看到一个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的原的关的相互关联性，而每一个关联性它就会又成为一个它什么，因为我们在思考一个东西一定要所缘的境界，那这个所缘的境会带动你这个能源的心去思考一个事情，那这个境本身又变成含有多重所缘，那你的心就会随这个多重的所缘升起多重的心。 所以他就一元生一元，那一心生一心，一心生一心。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会的是这种善巧灵巧的缘起的观察。那同样讲经说法也是如此，读经解经你也同样要用这种态度了，否则的话很多丰富的法义啊，被你看得很僵硬，很矮窄小，都会是这样。好，那我们要看到这个起性，它也是把它分开来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其实如果要再细讲还是可以，那我们要讲的浅一点就起性，直接讲起性也可以，那讲深讲浅讲广讲略要看对象啊，是不是？如果对某些初学的人啊，或是一些根本他各方面的建立基础还没有，或是一些刚入门的居士啊，一些年纪比较大，他们语言文字能力都还不是很强啊，你就不需要讲那么多，你讲那么多零零碎碎就见数不见理，到最后反而会在这种琐琐碎的解读当中啊，把主要精神给抹杀掉了。哎，再过来哈，我们来开始初分四，四合四，分四负二，初四起，四四性哈。那这个他又把它分开，他等于是前面这个初啊四啊，这个就是一种科判的哈。如果到最后你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网状，当初我最早我最早做的研究就是这部论，大学的时候我大学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大乘起信论，我现在我不敢看，我看到就怎么会那么笨呢？平常还会欣赏自己，看到以前的论文就觉得怎么会，他是我写的吗？不过都已经大学四年级怎么写成这种东西，哇呀，所以有时候就觉得很懊恼。不过那时候倒是还蛮用心的，我应用的是那个日本学者翻译的那一本，那个叫丰子恺翻译的，那个日本人应该是日本人写的，我是用那一本，我就把那科判去借那科判，我就整个科判就写成一大张这样，然后我现在讲到哪里，然后就跟着这样跑，其实，那时候几乎就是一样画葫芦的心情的方法，所以到底现在跑到哪里我不晓得，不过我那时候曾经有一次我找到看到，觉得很好笑，就是，这个其实应该留下来。天天拿来，就像那个印光大师在见死这样哈，看到死就想到死，看到论文就知道不要乱写。这个有一种科判，以前当初我是整张这样做哈，就是所以大圣起信论其实是很早就跟我结缘了。那我们现在开始出是这个起，起者问一切诸法无生无起。云何乃言起也？你要起什么？好，起这个性，启发人这个性。我们经常就是，我们一开头还是跟大家先讲，当我们叫信大圣，却是信到假大圣，就信完了以后，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信的佛。其实是信你心中的火，你所认定的火不是真的。你所以前不是跟大家，如果你见有一个佛在眼前，你用什么角度来见佛？所以以我们现在的角度，以我们的执着，我们见到的佛也就是一个色相的佛，不是真佛，是不是？是一个会动的木雕像。因为你不能依真实的佛的意来体会， 这个佛，你看到不是真的，你看到是一个表象性的佛。那我们现在同样的，你笑信，信完了以后，请问什么叫信？这个后头我们要讲十德能，我们后下一段啊讲十德能，就信的内涵。从这个角度来检查我们的信，起这个信是信什么？所以说你可能不是真的信。那我想绝大部分对信，对你所信的对象不清楚，你所建立的信，因此有所偏差。为什么？这里要谈的就是，你如果信大圣，可是既然这个大圣明明跟你讲无生无尽，你信的对象是大圣，是无生无起的，可是信完了以后，你却执着，你内心却执着大圣，你执着大圣，可是大圣这个法明明跟你讲无一法可止，却讲完了以后你却执着大圣，那你有没有信？你这个信有问题啊。是，就像说你如果相信这个医师所说的，那他给你这个药，他跟你叫你怎么吃，吃到好了以后就要停，那你相信他，结果这个药也吃得很好，也好了，结果你发现你对这个药产生执着，继续吃，对，你应该是很执，这个时候你就不叫信，你的信应该是建立在如是，他跟你讲用时用，不该用的时候不用，这才真信。结果你这个用的时候用，不该用的时候依然还是用，不是信。所以我们要讲说，你看这个信建立到什么？这个信有很重要的知见智慧在，否则你还信不来呢。所以佛法你看呢，我们要讲种种的心法心说法，是单独一边讲啊，特别安利他的志向来谈一下。可是如果要讲到严格处啊，你发觉几乎都每个都相互关联的。对佛法的信啊，对三宝的信啊，这个后头我们会谈。对三宝的信，你要没有多的一分智慧啊，你还真信不来嘞，对不对？所以这里面没一样啊，现在就跟你做解析。其实我们一般人讲就是啊，这样我读完了，可是好像很理论，可是对我来讲它不叫理论，所以这段话不叫理论，它就是我就借这一段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在所谓的，现在我们很多人修净土法，却不是真的净土心，真正信净土的，因为他是把净土我们当升天法的心情，这个心情他当然他不以为他是升天，但他的态度是用升天的心，因为他不能如实相应净土法门所要升起的缘起，他是用执着的，懂吗？所以因此在强调净土的时候，竟然会毁谤其他的法，就不净了啊。你也不知道阿弥陀佛的功德哪是你现在讲的这样，对，很多道理就出现在这里了。好，那一切法无生无起，云何乃言起也？这无生无起，你现在又要把它起起来。好，答：法性无起，亦无不起。若但言起，则失真如门意。若但言不起，则失生灭门意。所以你看啊，我举这个道理，我们不是在讲断机心要的时候谈啊，我们体会的这个道理，连自己道理本身也必须要符合你现在思考的道理。也就是说，你不能说一切处皆不可执，却为执你所体会的道理，变成有智有德啊，缘起性空，有没有？ 缘起性空就是缘起性空，至少四个字，缘起性空绝对不是一个东西叫缘起性空，它就是一个借着文字所显的意义而已。你要讲说空啊，一切法不生不灭，那我们讲的不生不灭独具有一个空法叫做不生不灭，那生不生？生啊，你懂吗？有一个某一个东西，你用你的那种抽象的理解，就是哦，你自己想象出有一个空，它名字叫做不生不灭。那请问，我不管你到什么多少宇宙，到底有没有啦？有，那有就违反了它不生的意思了。他明明讲不生呢，那你只是那个不生是什么？叫做不生不灭的。你生出一个什么东西？生出一个叫做不生不灭的东西，那不是生的。也就是说，你了解空义，连你现在讲的空，那个龙树菩萨不是讲的非常漂亮吗？因缘所生啊，我说即是空，义名是讲，连空都讲。如果你会得在空上安立，就错了，是不是？也就是说，你今天所说的一切法，也必须要站在你自己本身认定的这个法则上，不能自相矛盾。好，那这个道理有多少意义？这个道理意义可大了。我们今天谈论的佛法，你皈依的佛法，你谈的佛三宝，佛法生三宝，难道你今天因为你相信缘起，你难道不能要面对佛法生三宝，你不能尊重你的缘起的观念吗？你应该要尊重啊。我的意思就是说，除非，这也是我经常举的道理，你了解金刚经的道理和了解念佛法门，你两个都信受，那一定是你能融通。你也不能融通，那你不过是鸵鸟心态，故意忽略它不谈而已啊。可是内心的疑有没有？当然有。那你了解的话，它就通了，是不是？那像有的人说，哎呀，我们现在根基差，干脆就把它那一边放掉，可以。为什么？因为根基的问题。可是如果一直都用这样的谈法，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所有的法门，对待所有的众生，这是在灭三宝啊，是吗？你一直偏一个法门啊，其他法门把它否定，你可以应激，可是如果你因此而产生固定的看法，就唯一就是这样，错了啊。它已经是因为那是众生根基浅劣，不没办法谈，否则的话，其实应该一开始尝试着引导众生去会通，不要谈说啊十相念佛大家没得念，为什么一开始就谈什么叫十相？它就是正知正见嘛，我就讲过，就是正知见，正见念佛，这是佛法的正知见呢、啊。好、哦，好啊，那根基不行，那是根基不行的问题。可是你不要一味就认为这个不行。我的意思就是，态度上如果是依善巧抉择啊，这时候不谈可以。可是如果一直采固定的态度原则，因此要把其他法门就认为说不究竟怎么样？看，有时候看起来说法大家都会说，问题你是不是内心已经产生明显的对法的对立想？这是你自己要去思考了。因为产生对立想而偏执那些。那些修法，其他的修法，那就不对了，啊，所以我们很多法门就是说，我们虽然是这样讲，可是实际上，你不一定真的去完全体会到它，啊，你虽信，虽然讲信，可是这个信夹杂了太多你个人的情见，个人的情见。所以我们在谈一个法的时候，你既然是体会它，这个观念一定是透到你的生活的每一个处。这个观念如果这个知见是对的话，是你在你身心上产生作用的话，你应该是在见这个事情，见世间事，用这个观念。 见出世间的佛法也是这种观念，在佛法面不同的佛法也同样是这种观念，见三宝也知道无佛可成，无众生可度。那我们现在敢不敢信受？讲我听过，可是你要不要敢讲这种话？不大敢。其实没关，没办法，没问题啊，无佛可成才成佛的，成了佛绝对不是执着有佛可成的那种佛。如果证菩提，就明明偏偏知道无菩提可证，对不对？否则的话，燃灯火不会受记。就因为他知道这个无智无德，所以佛才为他说：“你未来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对吧？那无上圣等正觉，我们讲过了，这绝对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自信体在那里当体证的，啊，它只是破迷而显的无上智啊。那所以说，你这个观念就是，你既然了解这个观念，你这个观念必须要透到你的每一个思维地方啊。所以我们发觉说，我才会一直在跟大家讲说，如果你对某一个法的观念懂了，那你必须要用得出来，用得多深另外一回事，就是说你如果懂一分，你应该会用一分。如果你所懂的跟你现实所灌进竟然透不进去，那你今天距离是有的，也就是佛法的观念是抽离的，跟现实是抽离的。那这个观念当中，就是当你化解，你在应对一切尽一切事，却无法将这个观念拿出来作为抉择，你这个之间并没有完全的建立起来，还必须要有再加强再琢磨这样。所以他讲啊，你要讲起的话，起就是有生有灭啊。可是真如体无生无灭啊，好，那你如果不讲起的，讲不起的话，那你但言不起。那生灭门它是有生有灭啊，就是有起有落啊，对不对？那你说，那我现在讲真如门，问题就是真如门不离开生灭门呢，啊，对不对？那生灭门不离开真如门呢，啊，所以向来这种善巧说法你都必须要融通，所以你必须要分际定得很好，或者的话你谈哪一边就掉哪一边，谈哪一边就掉哪一边，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讲师，如果你不讲，没有信可起，那你讲不起的时候就坏世俗地嘛，啊，我们真谛熟谛啊，真如门不就真谛吗？生灭门不就熟谛吗？哎，那不是你今天要谈哪一边？因为两边不相违爱的是合在一起的啊，啊，所以你在说法上你也必须要能呼应这两边的角度，也就任何一个法升起一定有它世俗谛，而在他世俗地的当地，他不离开第一地，这一定是如此的啦。你如果又若言一起一不起，则互相违。那你有的人就故意想啊，我讲起也不行，讲不起也不行，那我干脆讲一起一不起。我们能不能讲一起一不起？可以。可是如果你是用这种回避争论，回避呢，只是用一个笼统的语词，想要把两个都包，结果怎么样？人家连看你都不用看，就知道你是自相矛盾。那一个自相矛盾的东西还有什么好谈？连谈都不用谈，一个都自相矛盾的放在一边，你自己都搞不清楚，一起一不起，怎么可以放在一块？啊，那你就说，我这个起不起啊？这个是一起一不起，说可以啊。一起如何跟不起放在一块？你跟我解释完了，我才能听你下半段再讲的。如果连这个自相矛盾的东西都能放在一块的话，那你本身是一个理路思维不清楚的。那这个东西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当然话不会讲一起一不起，可是佛法里面有很多法相在缘起相是矛盾的，可是我们放在脑袋里面，我们都不矛盾，为什么？ 也就是你本身其实内在用在理路上并没有融摄贯通好，所以 你的思考对佛法的思考有很多啊、哦，比如说我们讲说，对某一个法啊、哦，我们讲说，八识好了，那八识，你一听到你在思维上，你应该是很清楚，这个八识一定是四色。那如果要把八识印在把所有识分开，九识也可以啊。那你要九识，那你要多要减都可以，可是要合理，你不能自相矛盾。那我的意思就是，当你在谈八谈九的时候，明明自己内心里面又，比如说你又知道说啊，一切法无自性，可是在谈八的时候，你也八识都知道，可是你内心却用八识一致性的想法。好，那我们讲说人死后有几天？四十九天。那我们也经常就跟人家讲四十九天。那你为什么讲四十九天？大家说的，你自己都没有正思维，四十九天讲四色的嘛。好，那有时候人家跟人家讲说几天，或是人家有时候这样讲说，一个是讲六世，一个讲八世，那八世的人讲说六世的不圆满，我八啊，你八要多，那我九世那比你好了吧？那你看六世跟八世有什么问题？所以变成如果你要一一读的话，你每一套都要另外一个思考方式，那就变成读了很多经论，读到最后变成自己把它身心散乱掉，因为你必须要记忆太多事情，这些啰里啰嗦的法相只是混乱你的身心而已。所以有的人读很多其实不一定对自己有帮助，假如你不会消化。那也就是说有些观念其实它是可以相互消化，相互消化掉，而且它只是依照，就像说依照某一个面我就才升起这样的法。那因为你这个智慧有的话，你就见到不同的因缘，你就会印这个法相出来。那缘无穷尽啊，法相无穷尽啊，那无穷尽你怎么去背它呢？你不需要一套一套去背嘛。这也就是我经常举一个例子，会算数何必去背题目，你背得完吗？对不对？那不同的内容 一算的这题目可多，无穷无尽啊，是不是？那你怎么算得完？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我们经常内心里面也存在着那种互相违的之见，我们没有什么扫除掉，变成里面装的很多东西，就是说你已经有一个万用钥匙，结果还装了好多钥匙，你那好多钥匙不如把它整理成一个万用钥匙，那你变成每一次要打开这个都是要装那个用不同的东西，就是说变成应付每件事情都要单独一套，不能融会贯通，甚至有些东西是相互矛盾的，把它放在一块。好，那这个是从这里来讲，我们呢其实互相矛盾的东西是互相，它相互违背，那你怎么会在内心不把它消融掉？那这个我只是把它衍生出来这样的。那像这有些说，那个起有没有起？一起不起？你说你一开始就矛盾了，你自己思维都是一种矛盾的，那你如何来说服我？我不用谈你，不用跟我谈你多深的理论，一开头你就错了，你自己就已经不清楚了。对，后头更不用谈。若言非起非不起，那积成细论，为什么积成细论？你什么都不是，也就是说你东西就是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那不就在细论？你讲那个什么都不是的东西，你懂吗？不要讲那五细沙，我们讲说不三不四，那么五，那不三不四的意思就是什么都不，它的非起非不起不是跟不三不四啊，不三不四还可以五或是二啊，那不三不四就是。那是，不，这个非起非不起是把所有逻辑都混在一个起不起，等于是含摄的所有世间法，用 A 跟非 A 完全对看，这个逻辑上的关系，就是说将两个完全矛盾的这样对开，这是含摄的一切法，人非人，人非人这两个概念是含世间一切法，人之外的叫做非人，那非人是不是物质也是要非的人啊？啊，我们不是讲佛法那个、另外一个众生，好像人之外，在逻辑观念，人之外叫做非人，瓶子也叫非人，动物也叫非人啊，乃至圣者也，圣者也可以看你。如果他是另外一个形象的话，那我们讲说人道好了，他们都已经是圣者道了啊，所以人之外的都人之外都叫做非人，所以用两个观念把一切法含住。可是你现在齐，要么齐，要么不齐，就两类啊，也是含括了一切法。结果你两个都不是，两个都不是，那变成任你所说的东西没有东西可谈。言之无物啊，你谈的东西就这个也不是那个不是，偏偏这两个是含括世界所有的法，世间所有的法，两个都不是，两个都不是，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你谈那个什么都不是的，我怎么知道，对不对？谈了一个没有一个具体对象的，没有生不了意义的，什么叫意义？你要也借着缘起呼应着能呈现某一个相对意义，一个东西一定要有一个它所对的嘛，啊，那有的人意义钱，有人意义宅，有的人只是一时的意义，因为他所升起的这个道理啊，只是一个极短暂或是极少类可适用的。某些人的想法很特别，想出一个东西是别人不能用的，或是偶尔一个特殊例子的，那你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啊。好，只是有些意义就是说，你说那些都跟他切合你做呀，你讲那么多就是都是你个人的想法，别人用不来的，那没有多大意义。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陈述一件事情啊，有时候会觉得很有意义，就是说它代表某一阶层的某一个社会现象的某一个，即便你在讲你内心的烦恼，像文学啊讲内心的一些烦恼，可是他这种讲述却能好像触摸到每个人内心的那个同样的苦恼，他就说他是用他描述他个人的苦恼，可是他竟然就有一种普遍性，你的苦恼我也有啊，我有这种感受，我只是描述不出来啊，这样。所以有时候工人啊，为一辈子啊，为了家庭啊，然后付出啊，有时候我们在描述一个很简简单单的一个小故事，这个市井小民的故事，问题就是市井小民很多啊，这一生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生活目标，就这样一辈子过了，看起来有时候故事很简单，对啊，我们的生活很多人就是简单到很无聊，不是吗？我想丰富一点都不得，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那这有什么事，又没有什么英雄人物，他就是不要描述英雄人物啊，他就是要描述那种很普遍的默默无闻的市井小民这一生里面内在的那种无法说出来的苦闷或是某某东西，也就是虽然是个别的，举一个个别例子，跟这个个别例子可以通到其他的，所以他这个缘起的意义可以通到很多地方，那就意义很广，意义很大，那有意义很小，好，我讲出一个东西出来，没有特别很深刻的东意义，也就是说他谈的东西啊，呼应不了太很多的事情，这有时候就狭隘了。所以一个东西啊，谈的非起非不起，今天你立的这个法本身啊，无所属，没有任何一个所言无物啊，根本就戏论了。那我们现在要谈的，我借这个因缘啊，岔开来谈。如果你们又啊，再回头再谈一谈啊，也就是说，除了读《大圣起心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衍生很多的道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谈的佛法无从修啊，叫做细论，好吗？ 那要空了老半天，空空到不得求，那不叫息了，言之无物，光只是嘴巴转转转，有什么用啊？我们很多佛法不但就像戏论，是吗？言之无物啊。其实严格来讲，应该讲有物，可是你不容易让它升起一个真正的意义嘛。也就是说，说者无意义，听者也生不了意义，那不是在戏论吗？戏论，你看这个用词很有意思的，在那里玩。所以我不是经常讲我们要玩弄佛法，就是谈的东西啊，世间法也不照顾，出世间法不照顾，那么就在那里滚，那不叫戏论吗？回世间，回出世间，不是戏论吗？要么就像我们现在修行人，又不是俗人，又不是出家人，那不是戏论人吗？是啊，是。要么你在家的时候好好能利益人啊，出世间的话，出家人你好好修行解脱嘛。那你们上下不下，那不就成为戏论人吗？是啊，就这道理不是有也是这个道理吗？是不是？那谈论佛法不能修，第一个离世间之事各方面的，这种立身之事啊，没用啊。你谈的东西，对人的那种世间生活也没有直接帮助啊。那一出世间佛法又不相干，那不是戏论吗？那请问我们，比如我们现在很多上课谈完了，我要问说，那到底有没有用吗？没用。那为什么你一个人讲课，底下几十个人听，啊，听完没用，那是戏论吗？是。所以我在看到最后，就觉得蛮有意思的。从这里衍生啊，这个当然跟这个文艺没什么关系，不过我就从这里看到，哎，其实也很有意思啊。啊，当知四句皆不可说，到要齐呢，不齐呢，一齐亦不齐，非齐非不齐，两个都不可说，四个哪个讲都有问题啊，是不是？好，那为什么都有问题？为什么都有问题？照理讲，你们应该都已经开悟的人嘛，哈，开玩笑的，好，听过应该要开悟啊，没开悟的话，就要三更半夜自己敲头，不是找五祖，六祖去找五祖，更三更半夜受记嘛，对，那我们应该要开悟啊，啊，所以你看人家才几句话就开悟了啊，我们讲的不一定啊。好，为什么四句皆不可说？好，如果看到这个文，你应该自己啊，马上要有一个判断。可是后面那答案就出来：若不堕情执，顺四息谈，则有因缘故，亦可得说。差在哪里？不是自信说了。你如果坚持一个情，坚持一个不齐，坚持有一个叫非齐非不齐，一齐一不齐，这不是违反这个缘起的道理吗？是不是？是。那你要是说不堕情执嘛，不堕情执，所以照理讲，你如果文章走到这里说，哎，四句皆不可说，那你就好乖啊，你就他怎么讲，你就说哦，对，都不可说。然后后来，啊，又可说啊，又可以说，说乖也乖，那不如我们讲实际叫做笨。那下次再讲说啊，又不可说，哎呀，不怎么这法师你就直接讲嘛，我就记下来。你这样一直唠啊，很辛苦呢。这人年纪大了，还要被你这样一直带着那样转转，那要是脑充血怎么办？你自己不用脑筋，你走到这里，自己心里应该也跟着有数出来啊。讲不讲，也就是说你有你的智慧抉择去判断，而且判断的跟他讲有错，哎，不是他错就是我错，那我们就开始再一次琢磨啊。所以我们呢看到这里就说，当然我知道四句不可说，可是我知道四句可说，为什么呢？因缘说啊，不堕情执啊， 其实，所以说你该说不该说，所以我们经常给人家答案都是一个一盲引众嘛。你现在知道吗？是一盲引众嘛？你今天见到人讲齐，讲齐，讲不齐，一齐一不齐，会齐会不齐，你也都讲，可是你都不对，因为都不应该说。可是因为你讲很多，所到之处都出问题啊，对。所以顺世息谈，什么世间世息谈？世间息谈，对治息谈，各个为人息谈，第一息谈。好，那世间息谈，世间息谈就依世间分别而说的。啊，世间说有就有，世间说无就无啊。那你说世间有，世间无，就像我们现在出去，你不要，我跟你买这一袋菜，那买了以后他要给你钱，买者非买拿走，买就买，对不对？买这个菜多少钱照算，你不要跟他讲说，是菜非菜，是买非买，所以我没买，知道了，他就到时候揍你是打非打，打死你也就算了。世间稀罕，你那都乱混，对不对？那可是。任何一个西谈都不离开你个人的第一，就是以就近的道理，以真谛来谈世俗谛，所以你必须要能懂事，你的知见能在世俗，因为佛法谈缘起性空都是一起谈的嘛，因为性空不会离开缘起谈，缘起一定不离开性空，没有空，无有空义缘起谈，没有缘起嘛，诸法不成嘛，好。那谈空一定是在缘起里面谈，这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所以今天如果你那个各个为人悉谈，各个为人悉谈就是跟针对个人顺应他的根性来谈，啊，各个为人就是各个为依测他对方的因缘，那这对治就是依他容易产生的过失加以对治，有时候是顺的，有时候是逆的。那为什么能顺能利盈世间？因为你知道法一切无自性，所以你才灵活的知道说，哎呀，世间稀谈，各个为人稀谈，对治稀谈，你才会灵活。对，那你灵活的时候，那事法干，就是也就像是稀谈一样啊，该说起则起，该说不起则不起，该说一起亦不起，非起非不起，你为什么能这样讲？他需要啊。对不对？气理气机啊，就这个道理。所以说若有因缘故啊，就是啊，那你看啊，说法一定是带缘而生嘛。有这种人必须要这样说的时候，我为他说，不是我坚持一定要怎么说。今言其者，乃非起非不起而论起也。这个非起非不起，不是刚才那个非起非不起啊。那个言非起非不起是自相矛盾，就是无所言，就是自己都非非非坚持你，他是用一种前面讲非起非不起是把什么都否定，因为他执着实有否定边，有没有听懂？因为最近有人跟我讲说我转太快，他们必须要录音晚听一下子转不来，那我是觉得我已经是尽量把它讲白了，那所以我不晓得你们能听多少啊？有时候因为我久了讲了，这也是习气。那因为我认为这很简单，可是我后来想一想，如果对一个都没接触的人，的确是很难，因为连名词都没听过，有些名词都没听过，没听过你在讲，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那我就假设大家都听过，又假设你们听过哪些法，又假设，所以我现在讲就直接敲到那边，所以后来有人跟我反映说对比掉，变成必须要录下来，然后思考，就说哎呦这样，会不会我跳太快了啊？我这个还好，现在有科技，你们自己在反映啊。那因为如果要再细讲。我宁愿取他的意啊，衍生其他的道理，让大家一直没有观察到的，给大家观察到。那如果再重新解释，有时候会浪费很多时间啊。 我们讲悲喜会不起，前面讲说喜乐是什么？这个不好，这个不应该，不是，它是站在一种完否定，而种否定是升起一个时可否定的法。那这个非起非不起的非，就是不要落入起不起，不要落入的意思。也就是说起不起 不落入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执着起的自信和不起的自信，不落入，不执着。好，我们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否定一个东西，是就它的就好像我们来讲说烦恼好了，所以我讲到烦恼，表面讲叫断烦恼，其实烦恼要断烦恼的人一定断不了烦恼。对，你要断烦恼，你就抓一个先，你一开始就升起一个烦恼，然后去断它。一个是有能断者，一个所断的烦恼，但一开始就烦恼，这个就是烦恼了。想要断烦恼就是烦恼了，对不对？所以之后烦恼到最后是什么？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人。好，无苦集灭道，所以《心经》讲是照见五蕴皆空，他这个照见五蕴皆空才叫做断苦断集啊。所以他的断的意思，其实照见没有真的去断它。懂吗？所以后头的说非起非不起，这个是就好像知道说无苦集灭道，它不落入两边的那个不落入执着起或不起。那前面是执着有起不起，然后要飞的，不懂吗？啊，他我们经常讲说，和合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那共生跟和合生有什么差别？共生是因为执着有 A 加 B 等于 C，A 是真的 ，B 是真的，然后 C 真的，这种共生是不合理的。那我们讲和合生是 A 明知为 A，A 实不可得 ；B 为 B，B 实不可得 ；A、B 和合生出 C， 那 C 其实也无自性，这叫和合生。这样你觉得？你要不懂的话，共生跟和合生，我第一次在看。那个都一样，就想了半天，后来回头站在最根源的角度去解读它，哇，姐原来差在这里。好，何者一心绝代，本无能性所性之殊啊，而迷此一心，则起无量疑惑，如水成冰啊。好，就说。一心绝代本来无能所之分啊，无能性所性啊。那可是你迷的啊，就心之体啊，没有这种能性所性啊，就空之体啊，无能性所性啊。可是你迷失了嘛，就像梦中里面有没有你跟梦中的人？没，其实没有嘛。可是梦的啊，有梦就有啊，你不能忽略他真的是在他现在的执着境里面有啊。这水就水要成了冰，僵硬在哪里？翻此迷惑，遂起哈、啊、原常正性啊，如冰还成水啊，啊，就是说这个圆融的那种真常的正性啊，就是究竟的、根本的，而不是一个短暂的这个圆融和这个常正性、啊。我们有时候所信的东西是偏狭的，那我们现在所信的是一种圆融的、究竟的，所以我们后来不是在讲常乐我净那个常啊，这个常是在代表那种它的不生不灭意啊，好，我们讲无常嘛，那我们讲常不是有欲法常，而是讲它不落入生灭意。所以这个常只是在又是一种描述的意思，不是有自性常的那个，因为圆常正性这时候就如冰还成水，那冰跟水即使怎么样，迷雾虽分啊，一性不动啊，冰跟水，水成冰，冰成水，但还不都是水性， 可是虽然随性，可是你看啊，你用手、哦、你可以手深入到水里面，你看你的手能深入到冰里面？不行啊，它硬的、啊。你说一样不一样啊？作用不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迷雾虽分啊，一性不动，它的水性不动，它的迷跟雾啊，迷跟雾，你看。无苦集灭道，用我们最熟的苦集灭道，苦集是什么？迷啊，灭道是悟啊，那无苦集灭道不是吗？迷雾虽分，一性不动，都这叫做无嘛，是无苦集灭道，到最后原来是那个无啊，苦集灭道虽有迷雾之分，可是到最后终究都是无苦集灭道，在这个地方不是回归在一块吗？啊，故非起，啊，这个就是说，迷雾虽分，可是一性不动啊，一性不动就是非起。虽然有迷雾之分啊，可是实际上它的从它的体边来看啊，不动，所以非起。那只要性无增减，迷雾宛然，故非不起。所以我经常不是讲一句话吗？体啊，体无啊，相用有差别。所以他，你看他把它切开了，是不是？我所谓的切开是把体跟相用分开，在叙述的时候，我们讲说不动是就体边来不动，讲动的时候是就相用来谈动。差别，好，那只是在叙述观察的点，是因为实际上体相用是分不开的嘛。那同样解本来不可解，那既然要强解，那我就恰如其分，依不同的角度来叙述，是不是？那这时候本来无可言说之处啊，可是既然要讲言说的时候，语言要升起来，就要语言的意思就是分别嘛。本来一切法无自性，有什么好分别？可是既然为了应事实地而分别，那语言就是要应一个所缘境来分别嘛。所缘境差别、哦、不同的语词就针对不同的对象、哦、那我们今天讲不动，这是不是就一个语词？那不动就是要针对一个不动的那一边性质讲嘛，动就要针对动的那一边讲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们就谈一个真如体，不可说，既说也叫真如，已经讲了。那讲了，我们就刚才讲到体相用啦、啊，体相用，然后我们讲一个动不动啊，起不起啊？所以你已经起这个善巧分别，已经用文字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说，这样的文字所叙述的是针对哪个缘起相而说的，哪个对象而说，要说的恰当。那我今天讲体相用、哦、讲起不起，这一切呢，当我现在在讲体相用的同时讲起不起的时候，这个是不是当下就在文字在转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缘起又真如又性空？包括我在讲话的内容对象、哦、你们现在都听我的话，那听内容、哦、取当的道理，可是连我讲话的当下是不是也就是一种缘起相，也就是性空相？是啊，都必须要这样看，是。所以讲非起是从一性不动边看，好，那讲非不起就是起的意思啊，是讲啊，迷性无增减，可是迷雾宛然呢、啊，有没有？就像我们呢、啊？都无自性啊，每个都无自性啊，可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啊。那你说有没有差别？有啊。是则起即不起，不起而起啊。所以我今天要起性，起到最后起一个，我起你的性，起到最后你要起的什么性？我要证的是什么？证那个无所证嘛， 我要证无上正等正觉是吗？无上正等正觉这个觉啊，还有能觉所觉吗？那能觉所觉就不无上正等正觉，所以我现在要修正般若，我要取般若智慧。因为般若经明明跟你讲无智无德，对，我就是要这个无智无德。那这个无智无德并不是另外在得，因为他都把你破掉了。所以我就说我们等了起要起什么，这个话就回头了。我今天要起你们相信大圣，就是要相信这个大圣的法的真实全体貌风貌，就是说我也有起。我今天要鼓励大家升起这种起信的时候，不是就是生灭门吗？好，当然这个也可以是还灭门啊，我的叫世俗地啊，流转的种种相，我们在转动。而我们现在在鼓励大家的，就到最后就是知道说，连我们现在在做的一切言说善巧，其实都不离本体。那当我了解说这个缘，这个叫大圣意，那我了解这个大圣以后，我信受大圣，变成了吗？我能随顺观察，因为你相信，所以相信的同时，是不是知见也确定了？我说你怎么信？你信的同时，是不是也开始依此而修了？怎么修什么？修什么？修观一切差别生灭缘起诸法当体即真如，这就信了。而不是在听完大圣法又信了又跑去哪里生灭边，有一个能信所信。就好像说，我不是已经跟大家讲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相，谁在念佛啊？就跑过来了。我不是叫你不是一下开悟没错，可是问题就是你在念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的时候，你应该是顺他的意啊。你怎么用一个很坚持不舍的那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来念我相、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信大圣竟然是用固执违反大圣意的精神去信大圣，那怎么叫教信？所以就是说当你信的时候，你又知道此信啊，这方便名为信。从流转生灭门来谈，有这么一个生从不信到信的这种生灭现象。可是同时你要知道，因为这个生灭啊不离真理，这个信就对了。所以说其实我们今天要讲大圣起信论，要起的是真信啊，不是那个大圣的这样一个框框完了以后你不信啊，你听得懂吗？我们大圣起信论完了以后，你从来没摸到边，因为你竟然把大圣起信论又成为一个什么流转生命的对象啊，又是世间诸法的种种相而已啊，你并没有因信他而信受大圣啊。信受大圣代表你现在是一个大圣的奉行者呢，是不是？照理讲应该这样啊，他自己没讲啊，我自己在把讲，因为我就是要守住这个精神啊，要不然我们讲大圣起信论。所以大圣起信论的起的信以后，就是一个大圣的一个行者啊，我信我就行了。藕益大师其实后头也都是贯穿的，只是因为当初的解法啊，我现在是依我看到了再把它呈现出来啊。所以说我们今天要信的，就是说大圣起信论不是要讲一个理论，只是叫你啊，因为我们太多人在讲大圣起信论，听完了以后是怎么样？竟然把大圣又拿到心外的对象来信。没有把大圣拿到心里去信，你知道吗？变成又是一个没有真实了解大圣意。大
大圣起信明明跟你讲真如一心开二门了，那你在谈这个道理的时候，世间现在才谈这些信啊，如何起信啊，这是方便起的。那你既然知道这个信，你就不能再把大圣当作心外的另外一个法，另外由心外去求这个大圣，执着有一个抽象的大圣法，然后在那里啊，执着有大圣自信，然后就开始追逐，那就说我是大圣，那是嘴巴讲的啊，你心不奉行大圣啊，你没有真信啊。你了解的话，大圣者无圣，无圣这样，无不圣啊，知道吗？这叫在大体大。大道上一切处都大，大道为什么他一切处都有？因为他无一自信。这时候道理融会了，起了真实的大圣，这是大圣起心的目的。我要讲到最后开始在讨论了，正糟糕了，到最后什么不好讨论马明菩萨到底真的是假的？拜托。如果大圣起信的那个马明菩萨写到最后说，原来你们到最后重点不在听我的法义，还在问说我这讲的人长得怎么样，那早知道就不要讲，浪费大家的时间，是不是？所以你看，多少无聊人啊，挥得太重了，知解末解上啊，破坏对法的信心。那有多少人在谈的时候，竟然没有让对方升起大圣的信心？因为他自己恐怕都还有问题，不是吗？而不是光只是对大圣的感性的信心哦。我现在讲的不是对大圣的一个感性的信心哦，是对他的知见道理的皈依心要出来，奉行的心，这才是讲这部论的重点了、否则后头讲了你就散掉了，拉不回来。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流转门？为什么要讲这些？那我好像以后到最后你就耍着嘴皮子你也会讲，没用嘛。流转门讲的流转门就是要你回归真如门。简单来讲，讲到最后就是要想知道谁是熟地真地啊。谈到这不就不得劲嘛，对不对？心经讲得很简单，听不懂，你要讲大圣起信，还不是同一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不是吗？所以，那讲家己那欢喜，但唔知恁听我听无，我唔知。因为有时候我自己也没准备啊，我是讲了，走到这里，我现在是因为现在看到这里就跑到哪里去，我没有想到要讲这个。所以有时候这样讲说啊，有些东西，不过我讲了就忘了，就是下次。所以有时候要再讲，说不定要自己听自己录音带，我在讲什么。又忘了，不过我也不去怪这个东西，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像你看，像我们现在很多法，它是串在一块嘛。如果你会的，要从众生烦恼之间去烦恼的这种角度去看这个东西，佛法的欢喜心就不容易升起来。对，听一听没意思。所以我那个讲说，你看一开头不会跟大家讲吗？我们之前讲的跟这个不会冲突，但是再一次从不同的面向再一次的淬炼我们的自己。好，是者起即不起，不起而起啊，耶此论起，妙在其中啊，是妙在其中啊。可是一般来讲看这个，我们会觉得它好像在文字这样转而已啊，可是我这样点出来，也许你们就比较知道说，其实我最重要，我从这一段文里面看出什么？我们要起的是真信，不是假信。 那真信的人应该是以大圣意来了解什么叫起，什么叫信。所以如果你了解大圣起信论以后，执着时有起时有信，拜托，那不叫大圣起信啊，叫大圣起迷，不是吗？你大圣起信完了以后，你说我都没得起，那你也是断灭了。你说有的起常见，这大圣起信完了以后，你应该知道说此心起，好，一世俗地生起起，其实起起那个不起字的东西，我所起的是实无可起。如果我还执着有可起，那就是说又产生的不相应理，好，变成又把一心开二门的门又切开了，又跑到流转生命门去了，对，知道执着实有起，你还是没有把这个我流转生命应该还是真如门啊，好，你要在其中，盖虽自然起信，仍为一心，人无能性所性之意，无能无所而能而所，皆能所皆即一心法界，如灯有照，还照于灯。啊，还照于灯啊，这个意思。我们再解个，你今天了解缘起性空的道理，那将缘起性空的道理也落在缘起性空道理的意上，对不对？所以你不要执着说世间有一个东西叫做缘起性空，走到哪里？啊，好像是我们要世间有个道啊，我们中国人这道是什么？这个哈，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所以那个是不可摸的，但是有一个名流行于这个世间，流转于这个世间，有一个道啊，你自己用想象出个道。那我们的空呢？真如呢，也经常被人家想成这样啊，有个真如啊，有一个缘起性空的法则贯穿在那知识的所有，他说又跑到这个同样的思维里面，谁叫你别的已经破完了又又生，就他会得生，他不生他就难过，跟你讲灭灭灭灭灭灭灭啊，那个灭有没有？他又生，所以啊，那灭的 n 次方以后，他就会什么一个等于一个东西出来，你知道？我跟你讲灭，那就灭，灭再灭，灭到最后他只等着，那等于什么？他就说这一题不要算，叫你把整个都擦掉，他就那等于什么？他非得要等一个东西出来，他非得抓着一个定性的东西出来，所以道可道，非常道。那我们就讲，那道有没有？我就要问你。那我们要讲说无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是跟你讲有无的问题，那因为你自己落入有无，我就问你有没有。那我问你有无的意思就是你有没有落生灭嘛？所以我现在讲缘起性空的道理，缘起性空的道理本身也是缘起性空嘛，所以我也这样讲，黑白无常，黑白无常在不在？黑白无常自己也黑白无常，对不对？如果黑白叫做无常，他自己却是常，对不对？黑白无常这个用词不是很有意思，黑白无常就是所有都抓了，黑呀的呀，白呀的呀，那都叫做一切的嘛，就是好的也来，坏的也来，都无常啊。其实啊，现在把黑白无常属于那种恶啊，很可怕。黑白无常是一个，这个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词嘛。世间善法恶法皆无常啊，本来是好东西，慢慢想嘛，人格化以后，有一个黑白无常。我说黑白无常自己也无常啊，黑白无常能抓一个，那请问黑白无常到最后怎么办？黑无常抓白无常，白无常抓黑无常，因为他总要无常。那黑白无常都抓一切无常，那自己无常的时候谁来抓？对不对？ 那阎罗王他有没有无常？他有无常啊。那阎罗王无常的时候，他底下的黑白无常说轮到你了。阎罗王他也无常，黑白无常说潘水老板换你。那黑白无常自己碰到无常的时候怎么办？就是白无常碰到黑无常换你。他说啊，你呢，我就等下一个生出来的黑无常来抓我。我想想，这个就是灯由灯有照，还照于灯，一切的理则必须要还归来，适用于自身嘛。对，智慧也是，所以才能通透啊。你不能说照别人，把一切都照见，无蕴皆空，留一个能照的我，那谁？你怎么不知道？就是有一个我在，我一个能照者在，不是啊？说照一个智慧之光，无变遣一切执着啊。变遣一切黑暗啊，遣除了一切黑暗啊，不是吗？故以自心起性，还性之心，是为无上性起法门啊。这个性起又真如体性啊，所生起一切妙用啊。那生起的妙用，这一切妙用不是就是这个真如体性所现的吗？那它还有妙用，用就在起性起处啊，性起处，这个性就是它的体性，真如体性嘛。真如体性当体就是衍生一切，一切处就回归在真如体性。是，所以谈起性的时候也不离开这个法则啊。好，再过来，自是性者，即唯识论啊。啊，应该是成为世论。于诸善心所中啊，最为上首。这个我在那个《白毫名门论》有谈到这个。我相信也有做一些比较深刻的谈啊。不过我自己也忘了我自己讲什么。那这里再讲一下，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听一下啊。白法名门每一个法都有它，我们经常以为啊，我们简单法就是我们今天要谈这个信有信的内涵，你不能就是我相信，想得太容易啊，包括一个恶烦恼心所。跟善心所都不是你想的那么一个固定的啊。他有时候严格来讲，我有就讲说，有时候他主分的功能相啊体相是这样，其实他衍生背后还有一个衍生其他道理，那要细说的话就变成很广，可是有时候为了方便把那主分的体相讲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因为不了解心理的种种现象，其实是牵连着种种因缘在转动的，是依他起的很多现象，所以我们判断也会判断出来。那光这个性，那是诸善心所最重要的。所以，要谈这个问题哦，就有一些现实的例子。不要现实经验。我们了解空性的人会深信因果，体会空性的人也会深信因果，空性见知见建立的人会体会因果。那我们如果了解无我可成，无众生可度，因此会深信三宝。为什么要谈这个？因为这是一个坚定性。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多人偏讲理性，讲多以后竟然连出最根本的那种信竟然不见了。那他谈理多以后，世俗地的缘起却否定，因此当我们谈到空性的，就忽略了戒律。 忽略了因果报应是不对的，忽略了应该有的礼忏，忽略了四项该修的东西就忽略了，因为礼多，而这个礼却偏一边，偏一边，因此在很多地方却因此就忽略。好，那我们要讲说真实的信，了解它的真实内涵，那产生的信的功德力很大。可是我们有的人就是谈很高深的道理，可是他竟然这个道理只是在不是真的懂，真的懂，因为他会在这种第一地的道理懂完，又会转到世俗地里面嘛，因为他是相即的嘛，相即的嘛，所以他会尊重世俗地，因此他会按部就班修啊。那因为他懂了道理，也知道说三宝缘起功德不可思议啊，会产生真实好要修集一切福德啊，不会变成这样。眼高手低，理论谈得很高，具体事修的都不做，不会这样。好，我要谈的就是说，有时候这个信啊，看似很单纯的信，有的人信是感情的信，有的人是真实的信，有的人是啊，谈的信很高，可是其实那个信啊，理论虽高，却落实不下来。反正功德比什么？比那些渔夫啊所修的信啊还差。因为渔夫啊，那种愚信啊，至少还有修福德，还有一点点滴滴。你谈了那么多的道理，结果连起码的三皈依都做不来，信不了，连个起码人天福德都没有。好吧，公解释不好，所以他必须再回头过来，因为你信的完整，啊，信的彻底，你懂得性空的道理，相对一定会知道缘起的道理。那什么叫缘起？三皈依就是缘起，知道空如来藏，也就因此会相信不空如来藏。既然有不空如来藏，就广积集一切修行资粮，要成就这个不空如来藏。一切活的，一切功德相啊，都要成就，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信啊，我这时候要讲出来，就是有时候啊，谈到到最后变成了、啊、落空了，理论变成生不起相来了，谈的很多道理，竟然拉不回原最起码的原初的业果业报的应该有的信受，完了跳开了，那这个心就有问题了。好，就先这样讲。那最为上手，为什么？因为我发觉我们有时候道理很多，可是我们就不甘愿意什么自己好好的实际的，当我们在顶礼的时候，能不能升起那种真实恭敬的顶礼，而不是就是说，有一个仪式嘛，啊，我们在赞颂赞叹佛三宝的时候，不升起真实赞叹的，为什么？因为你不乐积极这个法功德，你不重视它，你不信，严格来讲。你信什么？信世间法，所以你会偏向世间法，所以这个法的一个意义价值，这种缘起的一切四项修行的真正内涵价值，你不信，所以你不乐即修，乐意去修集啊，收集这些修这样的福德功德，因为你不信它的价值，你信的话你就欢喜啊。所以有很多本来是工作负担的变成什么福田了，你发觉每一次都福田，那时候就有一种比较欢喜心，再也不是、我修我的、虽然这个是给予别人，可是这个是我的、 这是我的福田啊，对不对？所以别人不做的事情我做啊，那因为他这是你的知识啊，为什么我做？因为这是我的福田啊，这不是他的。世间人讲这是你的知识，我的知识，那对我来讲这是我的福田啊，这是我的事啊，因为我相信他能积极福田啊，所以变成就是乐意的啊，意思就一直感觉是信的一种，这是信所产生的意义啊。他为什么当信？当然我也是讲过，这个对公法的意义产生的一个证件，深信它的价值，那个产生的力道很大。老实讲，产生的力道和我们这样，我用感性的去信，当然也有功德，可是和你有证件以后对佛法的那个信种，那个一下子功德力啊，不可思议啊！啊，如果你能对《金刚经》的一句一句信受，这是好几佛之前一直修来的。啊、好，我们看，诸善心所最为上首信，为以实德能生人要欲清净为信。好，就是实一个，得一个，能一个，要有这个意涵哦。哎呀，生人，人是针对实，要欲能啊，德能啊，这就是后头会讲，就是我知道有这个德，那我会产生什么要欲？生人，人就一个智慧，一个智慧能对真实功德啊，能有这个智慧去了解，去信受，啊，心静为信就能静心了、啊。信有这种静心作用，所以你看啊，我们大圣起信论讲完以后，它会产生什么？就是这个很大的功德力，它能净化静心，能静心。所以我为什么一直现在好几次在讲，弘扬佛法的人务必要让对方产生净心、清净之心。你千万不要讲完了以后，让他对这个法不相信，你的每一次法以后就再一次染污人家的心，不行，对治不信。乐善为业，他讲他主要的体性什么？他主要的信，我们这个静心静为信的信，不是什么，不是那个自信间的信，就是他的特性，他以这样为特性，他的内涵怎么样？主要内涵是心静，让心静下来，清净。那清净这是它的特性，然后它有什么作用？那就它有功用作用，它会啊乐善。这个信啊，当然要讲信三宝，信善法。你们讲那信恶，我相信恶，然后有乐善为业嘛？这当然这你这个信当然是讲信三宝，啊，信三宝的实德呢？那你不要讲说信恶法哈。啊啊，信邪教，然后产生那个乐善为业，为什么？可是反过来，不正信的话会产生什么？不正信的是吧？乐为那个不正信的业会有积极，就是你信邪教，啊，那这个邪教的道理给你这种价值观，你会乐于成就那种错误的价值观，价值你会想成就出来，所以。宗教会产生的那种狂而勇猛的心啊，很可怕的。所以很多宗教问题产生出来以后啊，世间的道德、世间的伦理、世间的是非观念，在宗教面前是没用的，没用的，在他面前完全把你否定掉。所以宗教的信，如果产生一种错误的邪性、不正性啊。那产生的这种，我们讲乐善为业，它可能是乐恶为业，它会产生狂哈，这个狂猛的心啊，会积极一切力道想要去成就它，因为它相信嘛，因为它什么，它生人要欲那种恶法。那我们现在讲的是三宝的实德能，啊，是云，
男性差别律有三种：一、性实有，位于诸法十四理中，身性忍固。身性忍固，忍其实就是智慧的意思啊。人的一个，因为像比如说我现在讲一个道理，你不相信，你不能接受，那这个道理丢下去在你心中，你会有一种不忍，不忍的，不堪忍，就这种东西丢到你心中，会怪怪的，很别扭，无法信受。那你为什么能这个道理给你，会怎么会欢喜？因为我消化得了，而且我相信它。忍了，不动，哎，不动，就是因为我堪受得了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在我心中不产生疙瘩，不产生动摇，不产生疑惑，产生不也不能忍就躁动嘛。那我这个道理在我心中是非常安忍，因为我能如实信受。这个以诸法十四理啊，道理的那个真，诸法的真实道理。所以你要了解三宝的人，深信三宝的人，要信三宝，要了解三宝真实义，才那时候才叫做信。啊，那这个就不是光只是这个道理，除了事相还有离体，你要知道这个人才叫做深信人故啊。啊，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只好暂时到这里了。啊。好，我们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